无限大穷外，一念正法成。师尊慈悲愿，万物沐春风。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。
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回忆聆听师父在天津八一礼堂讲法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圣婴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6月22号。我有幸生长在大法弘传时代，能成为师尊的亲传弟子，真是天大的缘分，莫大的荣耀。一，师尊早有安排。记得1994年3月份的一天，我在公园练功，同门的一位师兄对我说，李大师来天津讲法了，是法轮功。他拿着一本法轮功，我说借给我看吧。我拿着书上班去了，工作完休息时，我拿出书来，看到师父的像对着我笑，眼睛都在动，好像在跟我说话，我觉得很神奇。当我看了书里边的内容时，感觉浑身血液都在沸腾，全身震动，心想这才是我要找的真正的师父啊。转天我去了公园，见到师兄后，把我看书的感觉告诉了他，对他说，师兄，你一定要给我买到票，我一定要见到师父，听师父讲法。师兄转天真给我买到票了，我特别高兴。师兄这才给我讲了他买票的过程。当天他就去买票了，到八一礼堂一问，才知道票一个星期前就卖完了，早没有了。他没走，就在那等着，恨不得有个退票的，在那等了一宿也没有一个退票的。转天早晨天蒙蒙亮，他又去了，有个他原来的同事看见他了，得知他在等师父讲法的票，同事说早就卖完了，不过我这还有招待票，你来拿吧。师兄太高兴了，现在想想这是多大缘分，多么幸运啊。二，见证神奇。1994年3月14日，我有幸聆听了师尊的讲法，师父是那么的慈祥亲切，师父讲法时，我感觉每一句话都让我身心震动，心中升起对师父的无比敬意。在听第四节课时，师父给弟子们调整身体，我按照师父的要求闭上眼睛，顿时一股清泉似的甘露从头顶冲到脚下，我感觉到全身所有的细胞都通透了。大家听师父的口令，一起跺一只脚，然后又跺另一只脚，师父两次给我们净化身体。师父为我们净化完身体后，我身体出现神奇的感觉，过去我走路好像背个大包袱似的，沉沉的，听完师父讲法后，走路轻飘飘的，好像飞着走似的，飘着走。从此我身上的各种疾病全无，一身轻。在听师父讲净功时，我坐在椅子上，感觉前边的人挡着我，看不见师父，我心急站起来，走到太平门那里，看着师父教功。一会儿师父站在我的面前，扶着我的手，教给我第五套功法。我心里想，师父，您不在讲台上讲吗？怎么一下子就到我跟前了？两边人那么多，您怎么过来的？师父只看着我笑，不说话。记得一次在上完课时，有人将一个躺着的人抬到台上，让师父给他治病。师父说，就放那吧。然后就用手往上比划，说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。这时就看躺着的那个人一点点坐起来了。师父继续说，起来，站起来。连说几次，就看那人一点点站了起来。台下一片掌声。师父继续说，走， 往前走，走。那人在台上走了一圈，台下掌声一片，那人和他的家人感动得哭了，给师父磕头，谢谢师父。十堂课结束后，主持人说，明天师父还有一场代工报告，愿意来的人买票。我高兴地买了第二天的票。听完课后，师父和我们照了相，我把这张照片放大，装在镜子里，挂在墙上。三，念正师父帮。1999年720中共迫害法轮功后，我去北京正实法，被绑架回来。当时防暴警察包围了我家，白天黑夜守在门口，不允许我出门。但这挡不住我，我照样凌晨去公园的小山坡上打坐。天蒙蒙亮时，我睁开眼时，警察及街道里的一群人把我包围了。他们一步步走近，我就坐着不动，没有一丝害怕。这时，接理管计划生育的姐姐到我跟前，把我双盘着的腿拿下来，轻声说，别跟他们顶，拉我起来回家。那帮人都跟着我回家。一进屋，有个警察看到师尊和我的合照，就要摘下墙上挂的镜子。我一看急了，也不知道从哪来的力气，大声喝道，别动，谁也不许动。他们真的没敢动。那个街道的姐姐说，别挂了，拿下来搁别处放好。我将镜子收起来，这张照片无比珍贵，谁也拿不走。在迫害最疯狂的日子，有的人害怕，不敢保存与师尊的合照，想毁了。我从他们手里要回来，我保存着。在最艰难的日子里，我也没有丝毫害怕，那些珍贵的照片陪伴着我，给我勇气和力量。在屡次与邪恶正面面对时，都在师尊保护下有惊无险走过来。师尊把我从梦中唤醒，给我指明回家的路。我知道了人活在世上的真正意义，修炼法轮大法，返本归真。
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《忆师恩再精进》，回忆94年参加师父广州讲法班的幸福时刻。作者佳木斯大法弟子张求宇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19年7月21日。我是佳木斯大法弟子。有幸能参加师尊在国内的最后一次讲法班，我才明白，当年病重时，梦中观音菩萨对我说，你以后就别叫张某某了，指我身份证上的名字，你就叫张求宇吧。从那天梦醒以后，我就叫张求宇了。当时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只是觉得观音菩萨说的话一定是对我好的。听了师父的讲法，我明白了，我这一生就是为了来找师父，就是为了寻求宇宙大法。我是师父的亲传弟子，我何其荣幸，唯有再精进以报师恩。我是1949年1月生人，得法前我患有多种疾病，内外痔疮手术两次，类风湿，手脚都是大骨节，不能沾凉水，家务活什么都不能干，日光过敏性皮炎，太阳一晒 露出的皮肤就起小红疹子，像小米粒一样的水泡，出血、痒，靠打止痒药维持。美尼尔氏综合症，一不顺心就冒汗、昏迷，说不出话，但能听见别人说话。心脏病不能生气，二尖瓣心房狭窄，房颤，经常昏迷，胃癌，腹部肿胀，肚子特别大，1.58米身高，体重78斤，裤腰却3.6尺。抗药，胳膊打点滴后拔下针头，药水就顺着汗毛孔往出冒。没办法，全身贴满土豆片，防止药往出淌。一把一把吃止痛药也不管用，送医院，大夫说，来晚了，手术也下不来手术台，回家吧。那意思就是说我不行了，回家等死吧。我原来开个照相馆，身体不行，干不了，就交给弟弟干了。我就在家养病，一天只能吃1小勺小米粥，还得仰着脸平躺着吃，不然就都吐出来。丈夫早年离世，儿子又不在身边，觉得活着没奔头了，不想活了。有一天自己从5楼跳下，没摔死，只是手上磕个小疤。弟弟怕我自己在家寻死，就雇个人看护我。1994年3月的一天，我想去江堰，弟弟就让司机开车拉我去江堰。到了江堰，我看到法轮功练功点，听音乐感觉很舒服，我说不出话，就用手比划着，指着练功点竖起大拇指，想去看看。司机就背着我到了练功点。司机和同修说我是胃癌晚期，医生说只能活20多天了。同修说有奇迹，有录音带、录像带，先学学师父讲法吧。弟弟就给我买了当时最好的录音机，一个1000多元的日本录音机，让我听师父讲法。回家后，我不管黑天白天，只要醒着就听师父讲法。3天后，感觉到饿了，就想吃鸡蛋和牛奶。照看我的人就和弟弟说了，弟弟说，胃癌哪能吃那么硬的东西啊，让在小米粥里放半个馒头，拌红糖吃。第4天，我就有力气，自己能翻身，能下地活动了。我就去江堰练功了。第7天，我没去练功，有人以为我死了呢。有个同修来我家看我，见我命门穴上长了一个像小饭碗那么大的包，里面都是小米粒那么大的黄水泡。同修说，你根基好，出功了，让我去练功。我就用白毛巾捂上，用胶带粘上。第2天早上，我就去了练功点练功，晚上去学法小组学法。我不认字，同修就给我买个尺子，同修读到哪儿，我就比着那一行字跟着学。得法的第2个月，得知师父在广州的讲法班是国内最后一期讲法班了，我想去听师父讲法，就让同修帮我订票。同修不给我订票，说师父讲法班不收重病人的，毕竟我是胃癌晚期，有人怕我死了给大法抹黑。我就每天自己在家学法时，捧着书跪着哭着求师父，师父啊，您让我去吧，让我看您最后一眼吧，我死也不后悔了。现在想起来还泪流满面，那时悟性就那么差，都得大法了还想死呢。我还天天哭着求师父，师父啊，让我认字吧，我不认字怎么学法啊。我就每天跪着捧着转法轮哭着求师父。有天睡着了，看见转法轮书上的字 变成金陀螺，旋转着钻进我脑子里。醒来以后，转法轮上的字我全都认识了，就连繁体字我都认识了。前几天师父的红影舞出来以后，上面的繁体字我全认识。有的同修不相信，拿字典一查，我读的都是对的。谢谢师父的给予。1994年12月21日是广州讲法班开班的日子。12月13日的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梦，一个白胡子老头对我说了三遍：“你千万别错过机缘，你千万别错过机缘，你千万别错过机缘。”说完就走了。醒来后，我不明白是什么事，晚上去学法组学法，同修汪姨对我说：“你去我家一趟，我老伴儿要见你一面。”我当时突然就明白了，说：“我明白了，这是要给我去广州听师父讲法的门票啊！”就双手合十说：“谢谢汪姨。”汪姨说：“你咋知道的？”然后说他老伴儿做梦，一个白胡子老头告诉他：“你别去了，给该去的去吧。”原来汪姨买了两张听师父讲法的票，想让不修炼的老头陪他去，顺路回老家串门。做了这个梦，老头就说：“我不去了，让张求雨去吧，省得他整天哭。”在此之前，汪姨和老伴儿说过我想去听师父讲法的事。汪姨带我去了他家，对他老伴儿说：“他就是张求雨。”我赶紧双手合十说：“谢谢大爷让给我票。”然后和他讲了我做的那个白胡子老头的梦，大爷就把听法的票给了我，并再三叮嘱我千万不要说是他给的票，我出啥事他都不负责。我知道他是怕我死在半路上。我拿到票后特别激动，就对另一个去广州听法的同修说：“师父给我票了。”同修看到票，听了我讲的事情经过后也很激动，就说：“你身体这样，咱们提前一周走吧。弟弟听说我要去广州听师父讲法，不放心我独自出远门，就给我4000元钱，让我找两个人陪我去，费用咱们出，还给我买了一箱方便面带着。”走的那天，同修左右一边一个搀扶着我，一个帮我背着一箱方便面，一个帮我背着包。到了广州武警招待所住下的当天晚上，梦见白胡子老头朝我招手说：“张某某，你来，你来，你看看。”我当时正在火葬场的炼人炉前，披散着头发，双手叠扣在肚子前，两腿一前一后，少息姿势排着队，我排在第4号。我从那排队中走出来，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一看，只见141大货车，一车12吨的载重，共5车，车上都是黢黑铮亮的大黑煤筷子。白胡子老头说完就走了，我就醒了。醒来以后，感觉整个人都变了，所有的不舒服都不翼而飞。同屋的人问我：“张姐， 你昨晚怎么没起来上厕所啊？”我哭着说：“咋没起呢？我的病没了，我好了，我自己起来上的厕所，师父把我的病都给我拿走了。”我就哭着给同修讲我做的那个梦。我知道那五辆大货车上的大黑煤筷子都是我的业力，被师父拿走了。师父把我从火葬场炼人炉前救了回来，我还没见到师父，师父就提前管我了。我边说边哭，同修也跟着我哭。从那一天开始，我就像脱胎换骨了一样，变了一个人，无病一身轻。第二天师父讲法之前，让大家有问题都提出来，都给大家解决，还说有手表和1000元钱让施主来领取，领的人都哭了。师父用手指着会场中间，左右各分一半，分别给大家去病，让大家想一下自己的一种病或亲人的一种病。师父喊1、2、3，大家跺脚，师父给去病。当时我就想，我是黑龙江佳木斯，背着一箱方便面来的，我得了胃癌，请师父给我拿下去。我在第5排5号，只见师父喊1、2、3，手在空中一抓，就往地下一扔。我看见师父扔在地上的都是黑的，像虫子似的活的东西，师父拿脚踩没了，左右共2次都是这样。当时我悟性不好，怕一次不行，就对身边的人说：“我是胃癌晚期，让我再来一次吧。”那人就让我站在他的前面，我又跟着师父喊的1、2、3口令做了一次。做完后，神清气爽，心里透亮，身体轻飘飘的。以前两腿像绑了2块大石头，走路抬不起腿。从那以后，走路轻飘飘的，直到现在。25年过去了，我的两腿走路还是轻飘飘的。在广州的讲法班5堂课中，我都是在睡觉，还淌大鼻涕，胸前都是大黄鼻涕，每天都得换衣服。9天结束后，我头脑特别清醒。去广州的时候，是2个人搀扶着我，回来时，我帮大家拿东西。回来后，想到师父救了我的命，让我做好人，做一个为他的人。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我的继母。小时候，继母虐待我，打我，不让我上学，9岁就让我帮着做家务干活养家。我姐15岁就被逼着嫁人了。继母向对方要了很多米面，等于把我姐给卖了一样。我哥16岁就被逼着上班，累得吐血。我特别恨我继母，就想长大后有钱就雇人杀了他。得法后，我放下了对继母的怨恨，我就善待她。她生活不能自理，我就把她接到我家，给她买新床单。天热，一天给她洗2遍澡，给她听师父讲法。3个月后，继母白白胖胖地走出我家，亲朋好友很多人都因此而得法修炼了。时光飞逝，从得见师父那幸福的9天，一晃25年过去了。一路走来，磕磕绊绊，让师父操尽了心。一师恩，泪水盈双眼，幸福在心田。再精进，救人对事约，随师返家园。
这一期的《一师恩》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